Hello， 欢迎来到百分之十 Radio， 我是胡心树，
我是帕洛马尔。
大概两周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吧？
嗯
嗯，说说这两周咱俩割了播客去干嘛了呢？
出去玩儿。
怎么还是出去玩？其实我们录完播客，应该上一期是讲完巴厘岛的事情之后，
对，
我们就从巴厘岛回到了咱们的中国，
嗯，
然后呢去了一趟江浙沪一带，进行了一圈寻吃，尝了尝这个台州的美食，然后也顺便进行了一场宁海的越野跑，
还有那个斯巴达。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后面看起来呢，
嗯，
没有给大家录播客，但身体呢其实还是比较繁忙的，
是
啊。然后呢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了，我们终于过上了曾经的都市生活，还有点不适应。
嗯，
那天怕还发了一条微博说什么觉得第一天回北京感觉北京还挺好的，
那也就第一天嘛，第二天过敏了。
就感觉自己是不是疯了。
是，
但其实今天是咱回来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因为前天晚上回来的嘛，
算第三天吧。
第三天，
对，算第三天。我的感受就是本来不是很好，但是看了电影之后感觉还不错。
嗯，
就可能还是找回了一点作为北京生活的一个人的一个状态。
嗯
啊，这样说起来比较含糊啊，但其实今天很想跟大家聊聊一部电影，就是《年少日记》。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我没有怎么看到宣发，之所以想去看是因为我们的播客群里有很多人提到了这个电影。
是，
嗯，然后我们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态度去看了看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就觉得它真的很适合来聊一聊。
嗯， 嗯，我是在电影院哭得很惨的一个人。
你哭了是吧？
对，而且我能听到周围的人，因为其实人很少嘛，而且很安静的一场电影。
我以为都是过敏得鼻炎了。
没有，我觉得前面一直在小声的哭。
对，我能感受到大家就是淡淡的在啜泣。
嗯，
嗯，所以其实挺想聊一聊的。而且2021年的时候咱俩有一期播客里聊过咱俩的生育观。
嗯，
我觉得这期播客也很适合承接着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生育观。嗯，
我其实觉着不太是生育观。
嗯
嗯，这个其实更像是一个教育观。
嗯，对，我觉得这样说其实更准确一点。因为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嗯，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会反复从孩子视角和大人的视角去横跳。
对，上次我们聊的其实是生不生的问题。
嗯，
这次其实是
养不养的问题，
怎么养的问题。
对，
对，
那我们先以一个不太剧透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吧。
嗯
嗯，现在这部电影应该是豆瓣打开之后的排行榜的电影第一名是吧？
海报上是第一名。
嗯，然后我看它现在在豆瓣上是8.5分。然后在豆瓣的简介上呢，他其实写的是一封没有署名的遗书，一群看似无恙的学生让中学老师郑 Sir 想起了充满暴力与遗憾的童年往事。他亦面对妻子离别、父亲病危，同时必须找出企图轻生的同学，阻止悲剧重现。
嗯
嗯，看起来冷冰冰的，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剧情或者这个电影里面给人的感受远比他要温暖的多。
嗯
嗯。从我的视角来讲，他其实讲了一个很和原生家庭教育非常相关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嗯
嗯，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嗯，
嗯，大概是这样吧。
嗯
嗯，然后这种影响可能是会伴随他终生的。哎呀，再说下去感觉有点剧透。
是，我觉得聊这个会剧透，因为这个电影其实蛮简单的。
对，但是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层面上的事儿，因为很多人会说他这部电影有点像东亚版的《坠落的审判》。
嗯
啊，我觉得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他的表达都是那种很淡的，但是他那底下的情绪又非常汹涌。
嗯
嗯，你当时看的时候在哪个点哭了呢？哎，这样立刻是不是就剧透了？
嗯，是。
哦，那不能这么说吧，那就是说
我们这个一定会剧透，所以要不就警告一下大家我们会剧透。
那在这之前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感受。
嗯，
就是我应该是观影体验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电影以一个破碎的男性的角度在讲自己的生活。
嗯
啊，因为今天下午说咱俩看完电影讨论这个事情，我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电影，你当时举了几个例子，后来发现其实都不是。
嗯
啊，有男性视角的叙事，但很少有那种以一个我是失败的、破碎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示人，就是毫无男子气概打引号的这样的一个人去讲述自己的过往，还是挺少见的。
嗯
啊，这也是我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很舒适的一个感觉。
嗯，虽然这样说，但是有好几个点我是不是很舒适的。
对，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具体展开。
是，
那我们不剧透呢就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很介意的话，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再听后面的内容。如果大家已经看过电影，或者说不介意我们去剧透展开一些内容的话，我们就继续了。
嗯，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支持一下这部电影，因为我搜了一下，就是前天的时候，这部电影的票房只有800万，
听起来很像花钱买的这个，但其实不是，
对，他都没有钱买宣发。
对，首先先介绍这电影是一个香港的电影，
嗯，
然后就是感觉口碑很不错，但确实没有任何宣发动作，
是。
嗯，然后我今天看完了之后呢，会首先先讲一个小的细节，就这个导演他有一个小的心思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他在电影的那个末尾的那个滚动的演员列表里面，演职表里面给了一行是河马，你看见了吗？
哦，看见了。
对，这个河马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个毛绒玩具，然后这个毛绒玩具是在导演的生前，这句话说得很奇怪，他出生之前他的爸爸送给他妈妈的一个算定情信物吧，这样，然后这个河马在这个电影里面又再度出现的时候，他就把它当成了同样是跟爱有关的一个意象，我觉得是一种很特殊的浪漫的感觉，还挺可爱的。而这个好像是1984年他爸送给他妈的，也就是说这个河马的岁数已经远远超过在座各位的年纪了，
是，
我觉得这个点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这种点就专戳你这种人，
是吗？
对。
就是为我这种人准备的，
对。
那你说说你被打动的地方呢？
我被打动的其实就是共情，就是那个小孩的经历在我看来有非常多，在我上学时有遇到一样的事情。
哦，那既然这样的话已经到剧透了，不如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剧情。对，其实从这个电影开始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个小男孩试图去轻生但是没有死掉，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念头呢，就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他的老师等等一系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给他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创伤。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呢，虽然说这个事情它是本身是比较压抑的，但其实看的过程中，我的视角其实是第三人的视角，就是旁观者视角。你的感受是会有一些代入的部分，
会有一些代入。
这个其实跟成长经历很相关。
对。
然后呢，在之后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孩子的视角在讲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大人的视角，就是正事儿。也就是这个所谓在豆瓣简介里的这个老师，然后他在这个处理他的班里面的学生的故事之后，就跟这个孩子的视角是有一些穿插的部分的。其实他也制造了一个悬念，就是这个正事儿究竟是是不是这个当时想要去轻生的这个男孩。
是，
然后最后其实他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反转，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人并不是这个哥哥，而是弟弟。他的哥哥其实已经去世了，就是最开始想要去轻生那个男孩他已经轻生了。
是。
然后我看豆瓣影评里面有一个评论是说，我们东亚人是有多么变态才会相信一个10岁就有自杀倾向的孩子能健康长大成为老师，可能就是自己这么破碎过来也会带入，才会觉得大家都能够这么挺过来吧。然后当时其实这个部分为什么要拉出来聊，就是我跟帕讨论一下，我说哎，这个地方设计的还挺巧妙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叙事方式啊，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意料之外的转折。然后你当时说觉得毫不意外是吧？
对，我觉得一开始就猜出来了，这不是那个哥哥。
对，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的视角很明显，就是因为我是在旁观人视角，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100%带入到说这个哥哥承受的痛苦当中，所以我会抱有一丝侥幸觉得他会挺过来，他能继续活。但是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在我看来，那个哥哥越想说他想当一个好老师，我觉得这个人就越不是他，而是有一个人去替他完成了这个梦想。那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聪明一点的弟弟。
啊，
对。
但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伏笔，就是这个最后当老师的这个男的是用左手写字的，这个小孩是用右手写字的，但这个过程中我都完全忽略了这个事情。
那我也忽略了。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很明显的暗示了。所以只有像我这种天真到会认为一个人真的能够从这种伤痛中缓过来，100%缓过来的人才会完全相信说有可能他长大了。
我其实觉得有些幸运的是能缓下来的，但我觉得这种问题是很常见的。
因为这样说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过电影，但是又同时比较好奇的会有一点点摸不明白我们刚刚是在讨论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分别是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它其实就是一个四口之家发生的故事。其他的人其实相对来讲都比较边缘，或者说更多的是为了丰富这个剧情。
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那个梁老师。
OK， 这个我们可以到最后再讲。
对，
首先先讲一下爸爸吧。我觉得他在这个电影里面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我很不喜欢的角色。他就是一个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样的一个信奉这个原则的人。然后这个饰演者是郑中基。
然后我是觉得这次郑中基演得非常好。
对，
就是非常他不演喜剧会好很多。
对，就感觉他在这里面演了一个非常有这种感觉的父亲。就是特别遭人烦的父亲。
其实我觉得和他本人的形象蛮符合的，就是一个算，因为他是一个星二代嘛，虽然也是一个就香港的精英阶级，他表现出来的样子。
他其实在里面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律师，但是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说他是一个底层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人，然后他说不努力肯定就不成功，然后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反正他就是讲了一些成功宣言。他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能看出来他是一个狠人，就是要追求自己人生更上一层楼的那种人。然后很快这个镜头就会切到他回家辱骂妻子，然后辱骂孩子，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说他妻子就给学校捐钱的时候捐了10万块，然后这个落款签的是他妻子的名字，签的不是他的，他就非常生气，他觉得家里面所有的钱是他花的，他应该把所有成就归咎到自己身上，不能有他的妻子明明不是他赚的钱他却去捐了然后占了他的便宜。对，这个其实很明显的就突出了他的一个人物性格。然后之后他就是各种什么家暴妻子啊，家暴孩子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父亲。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不意外吧，因为感觉有很多影视作品里都要这样的一个父亲。然后他妈妈的这个角色也很典型，他就是一个感觉是为了家庭和谐会听老公话会让一切变得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母亲。
是。
然后我其实个人会觉得这个父亲和母亲设定的形象都不是很意外，但是我很喜欢哥哥的这个角色。包括他的小演员，这个哥哥他其实也就是最开始我们提到说在这个电影里面轻生掉的那个人。他前面所有的铺垫都给人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听话非常乖巧但是很笨的一个男孩。
是。
而
且有点中二。
对。
他
会把一些就是自己的时间放在比如说去阅读一些漫画，然后去看里面的一些金句，或者说这个东西作为人生格言来激励自己。
我觉得胡因树一看就是那种没有看过那种热血动漫的人。
我没有，确实没有。
对，就比如说可能火影啊海贼王这些东西其实他都会夹杂一些这种热血的东西在里面去激励孩子们。然后在这个漫画里他很明显就是这样一个作家。然后但很可惜的就是给那个孩子很大打击的其实也是这个作家他自己也因为抑郁症去世了嘛。对。
他喜欢的热血的漫画的作家跳楼了。
对，
然后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解。然后他自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有了一些显性的抑郁症的症状，比如呕吐比如什么之类的。那个是因为他考试紧张对吧？
对，我觉得是紧张，而且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就是我在高中有一次考数学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恶心想吐，然后就感觉心率特别快然后很难受。
对，然后其实这个哥哥有一个自救的过程，是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想去看精神病院的医生。然后他妈说精神病院都是治疯子的，你是疯子吗？你精神不好你就要去看精神病院的医生，你这个很好笑。他这样去取笑自己的孩子，然后那一刻其实我会感觉挺难受的。
我觉得这是很常见的。
是吗？
对
对，其实我今天下午跟帕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聊这个话题会有一些就是轻飘飘的部分。因为确实是很多时候我可能在自己的成长经历里面更多带入的视角像他的弟弟，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你去更多分享哥哥的部分，我可以补足不补弟弟的感受。
行，
你从哥哥身上还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好多吧，看到了比如说家长对他的放弃，看到了老师对他的那种放弃，或者老师其实并不能像一个朋友一样去引导他，或者像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一样，这个老师其实也在一直打击他或取笑他。
然后其实他弟弟的这个设定的角色是比较有意思吧，我觉得，可能他为了衬托这个哥哥更加比如说笨拙或者等等之类的一个状态，他设定了一个完美的弟弟，或者说最开始看起来是完美的，弹个琴弹得很好，学习成绩很好，然后不会去浪费任何时间在什么看漫画啊做父母不喜欢的事情上，他就是一个父母心中的完美小孩，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在他哥哥做的作业不好被打的时候，弟弟也不说话，他会继续做自己的作业，然后父母会选择带弟弟出去旅游而不会带哥哥，他其实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像我爸小时候经常说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一个读书的孩子。
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孩子在从头至尾在孩子的过程中给我的感受就是，他才是真正意义上听话的那个孩子。就他觉得这样做是很高效的，这样做是非常有用的，只要学习就可以了。因为他在有一幕里面说他也不喜欢学习，但他知道这样做就是
能够讨好自己的爸妈。
对，所以他其实是用一个很高效的方式在这个家庭里活着，但他也并没有那么快乐，直到他发现自己的哥哥去世了之后，他整个人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的，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是一个从我的视角里非常能理解他的一个状态，也比如说他为什么会选择用一个更高效的方式在这个家庭里活着等等吧，这种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然后哥哥其实去世的事儿对他后边的人生是有非常大影响的。
是，
包括他娶妻没有来得及生子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在一直影响着他做一些决定的。我之所以会提到说就是我们这期会顺着聊一些比如生育观教育观的原因，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很久之前跟帕聊过一个事儿，我说我因为之前我们聊过很喜欢孩子，我们没有选择及时生育的原因也是因为喜欢，所以怕担心自己承担不了这份责任，或者现在状态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很好的父母的角色，所以才会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之前我们两个就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一直都认为我没有能力去成为两个以上孩子的母亲。原因在于我认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一碗水端平，或者说各给一碗水，这个事儿我是做不到的。我今天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数次带入到那个妈妈的角色里面，如果我的孩子一个是聪明的就很聪明的，一个孩子是平庸的甚至是有些笨拙的，我是否可以不去偏爱其中的一个人？我去思考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未必能做得很好，但肯定会比电影里的妈妈做得好。因为比如说她不带孩子去看这个精神科医生，然后她也不重视他，这些我不会去做，但是我真的能够打心眼里觉得我是可以给这两个孩子同等份额的爱吗？我会很犹豫这个事情。你当时会有没有带入父亲的角色想过这个事儿？
我想过，但是我觉着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环境导致的，而非父母就是那么想区分开两个孩子导致的。
你的意思就是因为在比如说在中国或者说竞争非常强烈，人口很多，
对，
所以就是成绩代表了一切，导致我们会拿这个东西来区分孩子好与不好。
是，如果你有非常多维度的话，你不会说我这个孩子聪明那我更爱他，其实是你是在暗自的自保，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希望，有可以他来养我。对，
跟买理财一样呗。
对，我觉得这个投资更合理一些，所以我会更倾向于这个，把更多的投入投上去。对，所以如果你抛开了这些你去养孩子的话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当然我不是鼓励说要生两个或者什么的，
就是这会儿山东人就会突然解释一下担心这个事情。
而且其实我学着好多父母，特别是东亚的父母是希望孩子竞争的。我小时候听到我爸说的非常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你们就可以就更好的学习或者更好的去做一些事情。对，
这个事儿听起来有点像一种就是内部激励的政策，就感觉
内部并不是激励，而更像是一个 公司的内部竞争，就是你并不像一个家庭，而像一个公司，你如果你竞争，你才能获得更好的资源。
这让我想起今天我在微博上看见的一条内容，他说就是芬兰的教育早就已经到下一个阶段了，是说在芬兰教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没有不会没有人说没有出路，你可以上大学也可以去职业学校里面学习，所以作为家长你的孩子就是无论怎么样都不会进入到世界末日的那种状态，他一定会有事情做，所以就是这里没有什么是成功的，就相当于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是成功的，所以很平等。然后导致说他们提到说这里哪有最好的学校呢，最近的那所就是最好的学校。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其实蛮打动我的，就是广告人心里面的那个 slogan 最近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一下就戳到了我。然后我就意识到可能确实像你所说的这个问题不是说就可能对我来讲我之所以会有这个担忧更多的原因是环境带给我的。
是。
但是你真的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会去偏爱任何一方吗？
我会怀疑。比如说有些孩子兴趣和我更接近，或者说我觉得这方面是有可能会很明显的。比如说如果我想徒步，然后有个孩子他就是不喜欢动。我觉得我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会轻视他，或者陪伴他的时间会少一些。
对，那你不担心这个事儿对他不公平吗？
但如果我想做这件事情，我同样一定要带着他，对他来说也不公平。
那那个孩子就相当于比如说这样，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占用了你，一天占用你8小时，另外一天你最多只能给他3个小时，那凭什么这个孩子比那个孩子就多获得5个小时你的爱呢？
我不认为这件事是按时间来计算的，或者说我不认为这件事占所有事情的全部。
但比如说对于那个陪伴少的孩子来讲，他在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分辨浓度，他只能分辨具体的时间，他能够感受到自己得到的时间是更少的，那你怎么来平衡他心里面的不公平呢？你是不是发现没有办法？
我认为可以和孩子沟通这件事情，
但这个事儿对我来讲就是我认为无论如何去沟通这个事儿都是不公平的，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跟你更兴趣更相近，你给了他更多的时间，这个事儿就感觉比如说朋友一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三个人做朋友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事情，因为一定会有两个人可能关系会更亲密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怀疑。我觉得在生孩子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里同样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能会跟一个人关系更亲密，然后另外一个就会被暂且的放置在那儿。当然这个事儿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会去思考说如果我是那个被忽视一点的孩子，我会不会心里觉得不开心，因为我从小就很敏感。
比如拿这个电影举例吧，我认为家长对孩子这种忽视并不是家长无意识的。
对，就这个电影其实给的是一个非常极度很明显的一个冲突，然后也相对极端，一个非常爱，非常认可，一个非常不认可，这是两个极端的事情。但比如对我来讲，我一直以来就会觉得如果我有多个孩子，我一旦有一点点偏移我就开始自责，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会因为这个自责很有可能逆转了这个事儿，你懂吗？就我本身不是最喜欢这个孩子，我因为内疚了，我会给他更多的爱，然后我对喜欢的那个反而会刻意去忽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感情。
让我想到了今天听展开讲讲《如懿传》的事情，我越爱你越不理你，
不就是我会担心自己，就是各个层面我都会担心。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就在电影院里就是想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这个事情我该怎么样。
首先我觉着你能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合理有用的事情。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着父母也不要太把自己当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其实这个电影还给我一些感受，就是兄弟之间的爱。
啊，是的。
就我们是独生子女嘛。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体会过这种感情。
对。
就是那种他两个孩子其实在明显的竞争。
是。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给对方的爱是够多的。
其实这电影里面有一幕我是很喜欢的，就是那个哥哥他其实决定自己准备去轻生的前一天晚上，是他父母打算带着弟弟，就是学习成绩好的那个孩子，去美国旅行，把哥哥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个事儿本身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过分的事情嘛。然后在那天晚上，这个哥哥就跑到弟弟床边上说，我想跟你聊会儿天儿，大概这样。然后最后他把弟弟揪起来，就因为弟弟很困了说要睡觉，然后他把他揪起来抱着他， 然后就那一幕我是觉得非常动人，
是
因为后面他弟弟就知道哥哥去世之后也说我很后悔那天晚上没有让他多抱一抱我，
嗯，
就这一刻的感情实话讲我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是
因为我没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会跟我说，就是我当时想说如果我晚上都快睡着了第二天我还要去美国玩，
嗯，
有一个人半夜抱我，我可得给他踹一句，当然这句话是一个很夸张的情绪啊，
嗯，
是因为我完全理解不了在那一刻我会怎么跟这个人相处，
嗯
嗯，我小的时候一直幻想说如果我从小到大有一个双胞胎的我，我会不会崩溃，或者说我会不会被另一个我烦死，然后后来想想这个事儿本来也不成立嘛，所以它完全就是一个假想，
嗯
嗯，你想象过这个事情吗？
我没有想象过这个事情，但是比如说我看我爸和他兄弟之间的感情，或者我妈和他兄弟之间的感情，
嗯，
其实这种感情是很难描述的，
是，
嗯，他们在年少的时候肯定是有竞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竞争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嗯，
嗯，
很复杂，这种感情也
是。
是，嗯，而且其实还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感觉父母那一代他们和兄弟之间的感情是共苦。
对。
然后但比如说嗯，我们这一代人很有可能成长过程中相对来讲偏是同甘。
嗯
嗯，可能有点像浣碧和甄嬛这样感情，他们可能共苦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如果他们两个同甘可能会出现问题，你懂那种感觉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感情。
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来自于我们作为独生子女的幻想，
有道理，
对，
就是想象不出来，所以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后面反转发现就是弟弟的带着愧疚感也好，这也好那也好，然后肩负着就是这个种种的东西继续活下去之后，有一幕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就是后面他其实他的妻子怀孕了，
嗯，
当然这个怀孕的过程我也觉得有点待会再说吧，反正就是他怀孕了，怀孕完之后呢他很沮丧，他觉得不应该要这个孩子，
嗯，
我看翻了一下社交平台，有人说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说他不想要这个孩子的原因在于他不认为自己应该比他哥哥过得更幸福。这个事儿其实我有点没太 get 到，因为最开始我理解到的是说他自己原生家庭有问题，所以他自己没有办法肩负起做父亲这样的一个责任，
嗯，
这个是很顺的一个逻辑，然后他导演说的意思是不能比他哥哥更幸福，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他已经比他哥哥更幸福了呀，
是
他已经活到了现在，然后遇到了爱的人等等吧，就是已经很幸福了，就是跟他哥哥比啊，
嗯，
不是说他本人完完全全的是完整的，但是给我感觉这样说可以吗？好像差点意思。
嗯，我其实觉得这个解释挺牵强的，或者说为了这个解释，然后拍一个不准备要孩子，但是无套
内射的过程，就很奇怪，是吧？
对
对，所以这个事儿确实也有点矛盾，但是给我感觉，
嗯，
我很喜欢这部分的一个设计是在于，我几乎没有在大荧幕上见过一个男性说你怀孕了，看见一个验孕棒是双杠的时候，他不高兴。因为一般电视里面说有孩子都会很高兴，
好多不高兴的，
一般都是比如说是情人有了这个之后他不高兴，
嗯，
然后但是很少说他是我真正的妻子然后他怀孕了他不高兴，
嗯，
非常少，而且很少会有人说因为我妻子怀孕了之后我认为我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我不适合当一个父亲，当然他让他妻子意外怀孕这事也不负责任，
嗯，
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觉得哦，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觉着你就是看国产电影看多了，因为国产电影不在鼓励生育嘛，所以
对，就是一直以来可能我没有见过不想当父亲的男性在影视剧里面，除非这个孩子是情人，就是情人生的，他可能会觉得麻烦，但是基本上一听有孩子都很开心，嗯，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只是比较开心的见到一个父亲正式说我没有做父亲的资格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他在电影里面弟弟自己的解释我觉得更合理，
嗯，
就是说自己原生家庭有问题，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小的时候我爸爸是怎么对待我哥哥的，我没有跟你讲过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们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些解释是更合理的，就是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让他觉得做父亲是一个他尚未能够解锁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嗯，我仍然觉得这一段非常不负责任，
是吧，就是，
嗯，就是无论你事先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事儿特别重要，然后这是你无法跨过去的一个坎儿之类的，我觉得就反正
这
个地方是我对这个电影减分最多的地方。
就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本可以提前说，你也可以提前、
嗯、
你都已经结婚了，他妻子也说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呢，但他瞒着了，而且非要到他妻子已经怀孕了让他不得不去做一个流产手术之后再告诉他，这个事肯定是不负责任的。但我觉得在电影里有一个我更不喜欢的部分、
嗯、
就是到结尾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是
忏悔，
郑中基演的这个父亲啊、
嗯、
他突然间就忏悔了，然后忏悔的原因也比较怪，就是他死之前他有一个他的类似于护工这样的一个角色，说这个郑中基演的这个父亲啊，有事没事就拿那个收音机不是那个算是随身听吧，就比较老旧的这个东西、
嗯、
听他儿子小的时候反复弹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录音，就说哎呀没想到你小时候还弹钢琴弹得不好还是怎么怎么那样一句话、
嗯、
然后其实这个是死去的哥哥的录下来的东西、
嗯、
但是他父亲就是表现出来一种哎呀其实我还是记得这个孩子，然后等等又抱着自己这个活着的这个儿子有了一个大和解的画面，我不是很喜欢这一段。
是，而且我前几天在微博刷到有人发了很多截图，说小红书上面有一些人给一个人评论说什么类似于什么吃饭了就是父亲对孩子表达歉意的方式巴拉巴拉说了很多，
嗯，
东亚是父亲的爱是什么样子的，
嗯，是藏在吃饭了这句话里头的，
没有，在我看来就是没有爱然后演出来的爱。
我觉得电影里面是这样的，
嗯，
吃饭了这个事儿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每个人父亲和每顿饭都
不
一样，
就是、不道歉吗，这其实、就是、
对，不道歉是真的，
对
对,
对，
而且在电影里面他爸说了一句话说嗯，过去你的哥哥总是跟我说对不起，
嗯，
然后他想用这句话就是感觉把这句话想说借他的嘴说出来一遍，仿佛他就道歉了一样，
对，
这种感受是让我很不好的，
但完全忘了就是自己把他一直打到说对不起为止，
对、
嗯、
然后但他弟弟的这个角色在电影里面其实也就是和解了嘛，算是抱着他爸爸哭了、
嗯、
但哭完就他爸就遗照就挂上了就死了、
嗯、
所以这个事儿过得很快，我甚至分不清楚他是真正原谅他的父亲还是算了，就是人都快不行了、
嗯、
没必要在鬼门关上再给他踹一脚，就给我这种感觉，
是，
所以这种感情也很复杂吧、
嗯、
但是这个部分的设计我不想看见这个父亲以这种反复听这个录音带然后说哎呀你看我还是
录音带听坏，
对、
嗯、
就这种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很难讲，
嗯
嗯，而且我认为这个父亲到最后去叫他儿子来床前看他，也并不是因为多爱，而是因为觉得人死的时候可能得有一个儿子在旁边站着，
是，
嗯，这是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嗯
嗯，所以其实这个电影你说百分百好吗？也不是，但是我很喜欢这电影给人一种温和的汹涌的感觉吧，大概是这种，
嗯
嗯，没有那种特别硬的。那种强行的感觉塞给你，但是你又感觉都淡淡的，但是又很难受，
嗯
嗯。但看着电影过程中其实我还是不停的在想，就是究竟什么样子才可以成为父母，这个事儿好难去思考明白，
嗯
啊、嗯，咱俩上一次录的时候在21年，3年过去了，你有什么长进吗？
没有什么长
进。你有思考清楚什么东西吗？
没有什么长进，
就是放弃的更多了。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当了父母才会知道，
嗯
啊，虽然这件事情可能你父母打你的时候说我这感情你可能当了父母才会知道，但是我觉着真正要体会到比如当父母的感觉，我觉得得去做才可以，
嗯
嗯
嗯。但比如说在我看来我可能从10几岁的时候
嗯
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的时候，我就非常想成为一名母亲，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角色在家庭当中，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觉得、
嗯、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慢慢慢慢慢慢的恐惧这个身份了，
嗯
啊，因为它变得太真实了，你想象中这个东西啊离你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无限的好，
是
啊，而且我小时候会觉得生孩子这事儿不痛，它是一个长大的或者说是一个当时的很多说女性必经之路的一个行为，
嗯
啊，过去咱还没有开化之前也是这样觉得的，然后我今天不是去体检吗，去做那个就是妇科检查，
嗯，
需要有东西进入阴道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女的真挺不容易的，我凭什么说生孩子不疼呢？所以这个事儿，它是一个越来越具象的感知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会往后退，
嗯
嗯。然后我记得前段时间什么时候来着？我突然有一天跟你说，我说我打算明年怀孕，你记得吗？
是，
我那会儿觉得我想得很明白了， 因为我在一个即将春天到来的时候决定要孕育一个生命，在明年。这个事儿为什么不说是今年呢？因为没想好。然后说到明年，然后自己做了一些计划，想半天，然后度完假回来之后我就犹豫了。这个事情好复杂呀。
犹豫的原因是他觉着就是怀了孕就不能出去度假了。
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比如我们在度假的时候在巴厘岛见到很多也是父母带着孩子，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和我们这边见到很多孩子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一个更轻松的一个状态，因为就是比如说那天我看说现在很多人不选择去鸡娃的原因在于这个东西毫无意义，你寄完之后他可能依旧是拿着可能月薪三四千在一个地方打工，你再好一点可能拿着一万多在大厂里打工，他没有任何逆天改命的机会了，
是
这个事儿已经定在这里了。那可能说之前出人头地的概率在20%你可能就成了，现在可能连3%都不到，当然这个数是虚拟的啊，就是说这样一个比例的变化。那很多人就会想说我让孩子费那么大劲，我叫那么大劲汁儿，最后我一无所获，然后关系还变得不好，我获得了什么呢？所以很多父母说那我就不急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我觉得这几年随着什么学区房也跌了，然后各个东西都在变化之后，这种感觉越来越明确。当然可能比如在一些重点学区还是父母会努力的去寄孩子，但是感觉整体的氛围就淡了很多。就感觉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呢，未来可能就会越来越淡，竞争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又有一种隐隐的东西是我们东亚人抛弃不了的。
是，
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会很复杂去想说我到底是一个能不能够让孩子轻轻松松的过完这一生的人啊。比如他就是不成功又能怎么样呢？那如果他不成功且痛苦和不成功且高兴，我是不是应该选择不成功且高兴让他活下去？那我会不会痛苦呢？就这个事儿越想就会越复杂。
我觉着我们没必要那么焦虑。首先我们说了，就是一开始如果你当不了父母你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感觉。
对，其实还是就跟我们没有兄弟姐妹一样，这东西想象的成分大于很多。
是，
而且当没有出现的孩子的时候，我身体的这个孕激素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反应，所以我所有东西都非常冷静客观。但这东西如果真实发生的时候，我会不会就变得非常上头？这都不好说。但是我们之所以没有敢去做一个大胆的决定说成为父母的原因，就在于前置条件我思考的太多了。而且感觉这个事儿会越来越难，在我的斗争过程中。而女性呢，比如说她的生育的最佳的年限其实又没有很久，所以这个事儿又是一个让我觉得越来越靠近但我越来越恐慌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事儿比较好，以前呢我其实一直计划说比如我可以有多个孩子可能我会很开心。现在咱们这个事儿缩减为一个就撑死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就实在是发现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可以同时平等的爱每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事儿也是从我养猫养狗的时候会去反思这个事情。
因为有了狗之后会轻视猫一些。
不是轻视，就是我会发现比如此刻我进门总要有第一个拥抱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我现在第一个拥抱的东西可能都是白富。
那是因为他跑过来的快。
我觉得这不是啊，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借口。我就是下意识的觉得应该是先抱他，但这个顺序是从何而来的呢？没有任何人去规定过这个事儿，是我选择的。那我选择的就注定着我偏爱的是不一样的。你有两个孩子奔过来，你如果现在手里只能抱一个，你抱谁呢？这个事儿一定是有选择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永远是有选择的。你不可能说攥着我，哎，135抱他，246抱他。那这个事儿，如果你能够算到这种程度，就是你都没有那么爱。你可以极其的均衡的去衡量这个事儿，但不可能，你一定会有一个下意识去做的事情。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啪打一个雷，孩子说我都害怕，你先捂谁耳朵，这个事儿你有一个第一个想要去保护的人，所以我就总是会犹豫在这个事情上。这也是我反复会思考的事情。你看你就不想这个事儿。
我确实不怎么想这件事情。
就要想的事情很多，在我看来，也是我自己会比较内耗的一个部分。 在成为母亲这个角色的事情上。
嗯
啊，而且我后来发现，比如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说我妈在很多事情做得好好啊，我以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就比如说在电影里面，这个母亲她其实会说一些话，就是你考试考得不好，我怎么向你爸爸说？
嗯，
然后我怎么去就你这样让我在家里我怎么办？其实相当于她妈妈本身受了一些她爸爸的压力，然后她的孩子又是她的一个筹码。就他可以维护这个家庭稳定的筹码，当孩子出现了不可控因素，他很焦虑。他很焦虑的原因在于这个孩子让他变得没有价值了，就相当于母亲的价值因为孩子扣分了，就会这种感觉。然后我想了想，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妈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嗯，
你爸那样管你什么，那是他太那啥，我不管。就他会把所有的这个事儿变得很轻，就是你随便发展，我不管你。然后这个事儿反而我会觉得确实很舒适。
嗯
嗯，而且我回看了一下我妈妈的童年，我会发现她并不是因为她得到了非常多的优待而对我也很优待，而是她让很多事情就停到她自己身上了。
嗯
啊，这个事儿我特别想在今年的母亲节做一个特别的节目，然后让花花来当主持人，然后来向我发问。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女性之间可能更能够理解母亲和女儿之间的那种关系。
嗯
嗯，到时候做一期特别节目吧。但反正看这个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说，哦，这个事儿可能我妈妈给了我一个很不错的母亲的一个模板。
嗯
嗯，
然后我觉着继续聊回这个电影吧，我觉着里面好多就是事情是真的在我身上发生过。
嗯
嗯，
你可以说说。
比如说因为外号去打架呀。
啊，这个你也有过吗？
有过。
他们叫你啥？但让你重新回忆是不是不是很礼貌？
没有没有没有，我记不太清了。
嗯
嗯，好多外号就都乱七八糟叫那种。
嗯
嗯，还有就是那个老师的角色，我觉得那个老师太像我的班主任了。
你是说在那个哥哥的老师？
对，就那个梁老师那个班主任。
嗯，
对，就没有做好一个老师的角色，或者我觉得其实挺糟的。就
具象一点的事儿呢，比如说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一个没收课外读物的事情。
嗯
嗯，然后
你说你身上发生的是吧？
对。
嗯，
然后我印象中有一次除了没收一个鬼故事之外，他还没收过一本色戒还是什么。
嗯，
然后当时因为色戒电影的原因，他认为那是一本色情小说
啊。
就是因为色戒当时因为拍的尺度很大嘛。
嗯
嗯，所以他就下意识认为这本书也是个尺度很大的书。
嗯
嗯，然后就当众批评我，然后怎么样的，
说你犯了流氓罪，让你抓起来。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就是一个其实我看来就是一个正常的阅读读物，因为就张爱玲的书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在我课余看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其实被他发现了就会觉得哇就
很严
重。对。
嗯，在你多大的时候？
上高中啊。
高中了都那还好啊。
对啊。
还有别的事情吗？
还有别的事情吗？就是那种老师放弃你的感觉。嗯，我数学很差嘛。
嗯
嗯，所以遇到有一些高中的时候一些数学老师，他会说就是类似于他爸说那种我打都不打你了。
嗯，
因为你不值得被我打了。
嗯，这样老师说这种话很伤人的。
对，其实这种老师在就山东这种地方，或者说在衡水中学这种模式里面是很常见的。
嗯
嗯，因为他们其实只是从这一万个学生里面选几个人能考上清北嘛。
嗯，
然后清北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才是有用的，所以他可以放弃剩下所有人。
嗯，但他可以不讲出来。
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怜悯心，或者没有什么，就是大家都是螺丝嘛。
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整个电影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是非常普遍发生的。
嗯
嗯，如果把这个角色塑造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国内发展的更普遍一些。
哦，你的意思是比如说有一个姐姐，
对，
然后后来生一个弟弟，然后如果这个姐姐有一点点学习不好，甚至她没有学习不好，她只是因为她是个姐姐，她都可能会得到这样的一些
优待。
不好的弟弟会得到优待。
对，弟弟会得到优待，比如说那个好的学校，然后好的教育资源，然后好的旅行资源之类的。
嗯，明白。
嗯，
是的。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带来的影响还挺大的，就是让我想到了很多事情。
我其实突然想到，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舅舅，他还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嗯，
他只是我的亲戚，然后他的孩子是一个儿子，
嗯，
然后他都会去下意识的把我往一个更我认为是更他觉得更安稳的方向去支，然后他觉得他自己的儿子可以做更大的事业，
嗯，
就哪怕他都不是一个我的亲生的父母，他都会以这样方式来区隔我们。
是，
对，其实很符合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对，因为我觉着好多女生都会听到你学个文科就好了，
嗯，
然后就随便学学就好了，反正以后找个人嫁了就可以了，
嗯，
就这种话我觉得在这里很常见的。
嗯
嗯，
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没有太细想说，比如说把哥哥变成一位姐姐，
嗯，
是不是这个事儿会怎么怎么样。嗯，反正我看网上会有另外一种说法，会说其实也可以把哥哥和弟弟想象成一个人，就把他想象为一个人的两面，一面是相对自由和不那么聪明迎合父母的那一面，然后另外一面是一个很听话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然后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最终其实你会去放弃那个更像自己的自己，然后最后变得听话，然后等等，但其实在这样的之后你也并不会变得多么的出色。嗯，其实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我更倾向于就是两个孩子。
嗯
嗯，
那最后其实可以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是关于咱们两个人的吧。
嗯
嗯，其实三年前我们聊过一次生育观这个事情，然后如今再看呢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然后有一些假想但是也不一定会成真。
是，
嗯，然后对于生育观上就这样了，然后养育观上呢我们两个人的感受可能会更明确一些，因为可能，
嗯，
比如对不知道你啊，但对我来讲我会去想的事更细化一些，但是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人来讲他做越细的计划可能往往越不会去执行，
是
就越恐惧去执行，所以这个事儿也是我们会一直拖着说要不要孩子的这个事儿。很多人还以为咱们两个会是丁克，因为会养很多小动物，
嗯，
但我没有办法承诺说一定不是和一定是，但是我们都是很喜欢小孩子，也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
嗯，
啊，这个都是我们计划当中的事情，但是又很忐忑。
我这儿呢就是有没有孩子就选择权完全在你那里。
对
呀，
啊，那肚子在我这儿，
我能做的只是说如果要有一个孩子的话我又把自己全部的爱情弄过去，
哎，但我说真的，
嗯，
如果有一天技术男的可以生孩子我会减少很多忧虑。
嗯，
我会觉得这个事儿啊你先生着吧，剩下的事儿出来再解决然后我突然在这一刻就理解男性了。
嗯
啊，所以就是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这个肚子呀，要是能长你能争点气就好了。
那也会出现那种情况吗？就是吴涛那事儿老婆怀孕了然后说我没有准备好。
我说我没有准备好反正总之希望科技能再发展发展吧，
嗯，
然后未来有一天咱俩能手牵着手一起怀孕这个感觉就更公平了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可能有两个孩子也还行。那我们本期呢就聊到这里了，嗯，最后强行以一个相对轻松的方式结尾。
嗯
嗯，其实这个话题还都蛮沉重的。
是，
嗯，
然后这个电影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它，
嗯，
虽然没有满分但是它
挺好的，
对，不止八百万的票房才对，
挺好的，
嗯，
我们一分钱没有收但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是
啊，那本期的播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应该也不会割掉了，我们最近就跟大家频繁多见见面吧，因为五月份我的新书也快出了，
嗯，
希望跟大家保持联络，就这样吧。
嗯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